接下来是我们一同来聆听正道的时间。感谢主，今天上帝的仆人陈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大卫的堕落，所引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七节。我们一同再将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于约押，将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我们读经就到这边，我们请陈牧师正道。
感谢神，神的恩典够用我讲到对不起，口是对不流利啊啊啊，脑神经的啊话语系统混乱，忍耐听到，忍耐讲到。大卫是个牧人，也是个诗人，他是个音乐家，也是个战士。 他曾是个流亡者，最后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而且他是个成功的国王。他的一生经历了痛苦、快乐、富足、卑微、尊贵，非常不平常。但上帝在他身上的显出的恩典也是特别的丰富，所以大卫的生平不管是成功和失败，都可以作为我们宝贵的教训。先讲他的失败，他的堕落。今天在早上，我特别根据《撒母耳书》第十一章讲述大卫失败的经过给我们的教训。这段经文提出的有：第一，大卫这次的犯罪堕落不是他遭受扫罗的迫害的时候，也不是他经历过诸般痛苦的时候，而是在他的权势一天一天的加大，他的地位一天一天越来越滚固的时候，非常成功的时候。一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乃是我们每个人都羡慕追求的但是成功之后要特别谨慎，提高警惕，因为他在这时候的成功也可能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一个信主的人，如果他不知道敬畏上帝，不会归荣耀给上帝，那么他成功就很可能把他毁掉。因为一个人成功以后说，即使他不会骄傲，而他的内心也会有一种很自然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相当成功 成就的了，于是可以放松享受享受了。这种观念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在灵性的方面，这是让魔鬼有很好的试探的机会。大卫是个英雄，也是善战的国王，但是在当时列国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自己没有去，他只派约押带领军兵去打仗。他为什么不去呢？这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地位非常稳固，国家强盛，这一次的战争对他毫无威胁，自己贵了为国王，何必亲自出战？不如在王宫内轻松轻松享受享受，结果就给魔鬼留下机会，试探的机会。会圣经说，一日太阳平息，什么意思？就是黄昏的时候，所谓太阳平息，太阳已经下山了。大卫从床上起来，他大概开始午睡，由下午一点钟睡到五点六点，比猪还会睡。他起来没有事情办，在王宫的平台上走来走去，看见一个妇人沐浴洗澡，容貌非常美丽，结果大卫的思意被牵引，诱惑陷入试探中不能自拔。为什么大卫会陷在试探中？就是因为他成功后身获散漫腐化，午睡可以睡到日落，后来又不理正事。大卫可以利用醒了的时候写写文章和作诗和弹琴。大卫对这个人有恩赐， 可是他在平台观看女人，大卫就是在这种完全不不严肃、不严谨的生活中犯罪了。书里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个人成功以后，如果不提高警惕，不小心谨慎，不知道将荣耀归给上帝，成功往往有也可以变成失败之母，或者是成功的时候种下了失败的祸根。第二，我们时常在新闻报导中或者亲身目睹，或者是亲身经历，有人犯错被戒化和被抓拿时，他对这法人言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或者你知道我的爸爸是谁吗？或者你如果给我麻烦，我一定投诉你，你知道吗？或者某某警察总监是我的儿子，这种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和当地的有钱有势的人傲慢的口气，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有这种人。这种人真强调他们有任意妄为的行为，别人不可能有的特权。大卫就是有这样的特权。大卫这一位拥有恩赐，被上帝重用，敬畏上帝喜悦的君王，大有权柄，受过民尊重的人，他拥有权柄，可做很多好事。他拥有权柄，也可能带来许多危险的事。如果当时的别是吧，我将他身份调换说，改变说，别是吧是一个 过王的王后，而大卫不过是过王手下的将军。突然某一天，大卫误入王宫，看见王后贝斯巴在洗澡，他一定怎么样，一定觉得大祸了，临到了，他吓到全身发抖，不知如何是好，逃走都来不及，哪里还看欣赏。可是大卫尝试个真正的国王，是全国最有权力的人，便是吧，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将军的妻子，在大卫的权柄，便是吧，只是个弱女子，大卫有足够的权柄，随意安处置他，可以使他乖乖就范，不敢反抗。这就是大卫夜分的试验。也是他失败堕落的原因。大卫用他的权柄派人将别是巴借过来与他发生关系，这样的事平常人所能做到的，不是平常的人所能做到的。当我们继续读圣经有关这一件事，我们看见大卫为了遮掩自己的罪恶，最终连别是巴的丈夫也杀了，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别是巴迎进王宫。他能这样做，是基于他拥有大权柄，而在这个时候，大卫根本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看，他心中没有上帝，一个手握大权又坐在高位上的大卫，若不存有上敬畏上帝的心，他使用的权柄 这个权利本身就会变成试探他的一股自大的力量，让他容易陷入最终。许多人在大卫与别示巴的事件上大大的责备大卫不应该以有夫之妇行淫，何况又用诡计杀了她的丈夫，罪大罪上加罪。不错，大卫的确犯了大罪，大卫的道德人格堕落了。但是别示巴在这一件事上也有他的责任，他同样陷入的试探中不能自拔。问题乃是为什么别示巴沐浴其澡会被在王宫平顶上游行的大卫看见你？按照圣经的记载，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当时以色列人所住的房子固定都是平的，人们可以上到屋顶去闲聊，也可以上到屋顶谈论重要大事，也可以上到屋顶祷告。他们在住棚节的时候，甚至有人把帐篷踏在屋顶上面，在那里过夜守节。当然也可以在上面游行、观赏美景。因此站在屋顶平台的人是可以看见四周景物的，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文化，是普通的常识。因此别示巴如果不是在院子里沐浴冲凉，一定是在开着越冲凉房的窗和门沐浴洗澡了。别示巴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恶意？我不敢去猜想，但至少 让人吃盖他不应该这样放肆，在外人看这一件的地方沐浴，于是惹了这样不名誉的事，甚至让自己的丈夫丧命战场。假如便是把是一个很端庄稳重的妇人，到严密的屋子里去沐浴冲凉，不给外人有看见的机会，无论如何必定不会发生这样丑恶悲惨的事情。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可以看出别是把对大卫所作所为并没有拒绝，也许他还亲近与王借势而高兴。后来怀孕了，还送信给他大卫，到底他的人品如何，是不是已经真相显露出来。然而我是不是这就如此断定别是吧一定是个浪漫不真的女人吗？不过是我们的猜测不了。但是如果我们追一步思想，像大卫这一位饱经世故、经验丰富、多才多艺、大有作为的以色列王，又是上帝所用的人，还是会落入试探当中。而别是吧不过是一个弱女子，她很可能是个端正的女子，谁会否定吗？不过是大卫差人却借他进王宫，这的确是很大的试探。相信你我也可以理解一个平凡的女人能够得到国王的看重喜爱，这是何等不容易一 见的事啊，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若不是一个既有地啊，一个既有把握、既有操守的女人，谁能不软弱跌倒呢？况且别是巴的丈夫从军在外，这个丈夫又是一个尽忠过世、不念家庭生活的勇士，他让这个年轻的妻子独守空闺，有机会回家而不探望妻子的爱国分子。别是吧，是处在这种种的状况当中，又遇见这样的试探，请问你忍心责备他吗？但是就追根究底，这个试探是他自己找来的。如果他不是那么不谨慎，在外人看见的地方沐浴冲凉，又怎会发生这种事呢？综合大卫和别示巴在试探当中这一件事，是只是淫乱。事实上，这个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致今生的骄傲，都牵涉在内。所谓的成功、身份的地位、权柄、荣华会富贵等，也先是在内。这样讲，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面对这种试探了。我们应该怎么办？第一，对于这种男女之间情欲的事，圣经没有直接详细教导我们与情欲征战的情形，但我们不要以为最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意志来克制，就可以胜过他猛烈的攻击。 所以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乃是我们遇见方法就是逃跑。因此保罗对提摩太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尽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同样少，保罗也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我们如果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合适引诱我们诱惑的环境中，我们应该赶快逃开，创世纪所记载的波提法的太太想要引诱约瑟的时候，约瑟就立刻逃跑。你我若不想跌倒，就别走在滑路上。第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主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无论魔鬼提到狮头片柄和从殿顶跳下和眼前的富荣华富贵给主看，主耶稣对魔鬼一切建议引诱都是用一个不 no 回答他的。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胜过试探的密切的试探示范，绝对不要让魔鬼有任何的机会，不要给试探任何的立足点。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一句话是在值得我们好好思想。雅各是进一步讲说，要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要抵挡魔鬼，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在属灵的事上有分别的动力，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上有分别的能力，以致有抵挡罪恶的戒心，不然就很容易给魔鬼的在我们的心灵中占有据点。因此基督徒要每天读圣经、灵修、祷告，经常参加聚会，不可少。这让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识破魔鬼的诡计，不被他诱惑。第三，要完全依靠主耶稣所成就的工作，作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按新约的教导，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有圣灵住在的里面的人，是信靠主特确实的状况，完全不是自我的感觉，不是自己想办法去应付魔鬼。我而是出于上帝的话，因此纵然我们会面对重重的试探，但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人，胜过试探的方法，就是靠着主耶稣所做的做成的功。若魔鬼任何的试探对耶稣无可奈何，因为他乃是主耶稣的手下败仗。因此当魔鬼来试探你的时候，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说，当魔鬼来叩你心门的时候，开门开门，魔鬼在那里叫，你心里说 是谁从门洞看见是魔鬼，你千万不要马上应付，你只要向主耶稣说：“主啊，鬼在门外叩门，我没有能力应付，请你去开门。”主耶稣一开门，魔鬼本来预备冲进来，一看是主耶稣，说：“对不起，门牌错了。”他就快快跑掉了。所以你不用紧张，只要在基督里站稳，魔鬼就跑掉了。从大卫别示巴的失败，让我们看见人活在世上，每个人都会面对试探。问题是，试探来到，我们有没有及时逃跑？即时逃避，我们有没有坚决想说不 ？No， 更甚的是，有没有依靠胜过一切试探的主耶稣？若肯定，我们遵守了主的话和他的能力作为，我们必定胜过试探。感谢主，请卢博士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神主天父，我们要感谢早上的聚会，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也在陈牧师所预备的讲章和他所讲的道理，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无论任何人在这世上，不管尊贵卑贱，不管地位高低，不论男女，不论所处的环境如何，我们常常面对，因为有外在魔鬼的引诱，有我们内里私欲的牵引，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来警醒，需要谦卑，需要顺服，在所指出来的这三个要点上，愿我们都受教。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我们来寻求我们在我们的性德上，在我们的爱心，在我们的清洁，在许多圣徒的品格上，我们需要操练。我们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要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我们而去。我们也要学习来亲近主，我们要依靠着主，把主的话语长期存记在我们的心，常常默想，好叫我们 随时来应用，也提醒保守我们不落于试探，不落于犯罪当中。感谢主，早上的信息宝贵切身，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来实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